第八课，耶稣的方法。引言，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马太福音第19章16-22节。耶稣给这个人的回答有什么让你吃惊的地方？如果你听到一个朋友这样回答一个询问如何获得永生的人，你会怎么向你的朋友解释？被误解的礼物。想象一下，你身体健康，但一个朋友来找你，说他买到治疗某种致命疾病的解药。本课的大部分内容由雷·康福特在布道《地狱最隐秘的秘密》和同名书籍中介绍。为了买下这个解药，他卖掉自己的房子和他所有的一切。这个解药是为你买的。当你朋友送你礼物时，你会对他说什么？你会感谢他的慷慨，但你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给你买你不需要的东西。现在想象一个不同的故事。你去看医生，发现自己得了一种致命疾病。治疗费用非常昂贵，而你却无力支付。回家后，你想到了死亡，意识到你的家人将失去你，你将永远无法体验你所希望的生活。这时，一个朋友来告诉你，他倾其所有为你买下了解药，你很感激，因为你首先明白自己的需要，他给你的礼物就是你的生命。现在想想世界上的人们听到福音时的反应。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但许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它是好消息。想象一个名叫杰森的人，他的朋友告诉他，耶稣作为祭品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杰森认为，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对朋友和家人都很好，为什么要为我的罪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为什么赦免如此重要？杰森可能很生气，因为他的朋友认为他是个罪大恶极的人，需要耶稣的死来换取他的赦免。圣经告诉我们，十字架冒犯了人们，人们想找到为自己辩解的方法。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耶稣的牺牲，所以十字架在他们看来是愚拙的。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就像关于治愈疾病的说明一样，人们并不感激十字架，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十字架。圣经中让人们为好消息做好准备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需要好消息。他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很快就会受到神的审判。审判的意义，不信者将受到审判和惩罚，这是不信者乐意听福音的最重要原因。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希伯来书9章27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马太福音12章36节。阅读启示录20章12-15节对审判的描述。将来对不信者的审判，就是每个不信者需要救恩的主要原因。神命令每个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使徒行传17章30-31节。如果一个人不明白自己的罪是重的，他就缺乏渴望救赎的最重要理由。律法的使用。许多人对福音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圣经说，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箴言20章6节。如果你问一个人他是不是好人，他很可能会说是，并准备为自己辩护。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罪不是恶，应该得到饶恕，向这些人提供恩典和赦免并没有意义。人必须先看到自己是个罪人，并被良心定罪，才能看到自己需要恩典。神赐下律法是为了显出罪。我们所说的律法并不是特指旧约中指导圣殿敬拜的礼仪要求。我们也不是在谈论为以色列政府制定的律法，这些律法对我们并不适用。我们说的是神的公义标准。大卫王在诗篇119篇中写道，他爱神的律法就像他爱神一样，因为律法来自神自己圣洁的品性。神的律法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违背律法我们就有罪。没有人会因遵守律法而称义， 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因为每个人都已经犯了罪，如果一个人认为努力遵守律法就能获得救赎，那么他就是在错误地使用律法。神的律法指引我们生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但它不是我们得救的手段。律法不能使我们得救，因为我们从出生起就没有能力完全达到律法的要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在神的计划中，律法与福音并不对立。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作用是让非信徒认识到自己需要救赎。福音没有摧毁律法，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也没有使律法与我们无关。律法是福音的完美预备，不仅在古代如此，在今天也是如此。律法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的师父，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有些人认为律法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恩典时期。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遇到神的律法，认识到自己是被定罪的，然后才能明白恩典。使徒保罗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保罗说，律法是为了让罪人知道自己有罪，没有借口。因为人们通过律法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至二十节。每个人都在律法之下，在得救之前都被律法定罪。对于一个不知道自己罪重的人来说，福音不是好消息。福音对于一个知道自己有罪并即将面临神审判的人来说是好消息。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至十四节。如果有人告诉那位法利赛人，他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而白白被饶恕，他会如何回应？现代福音派的一个错误。如今，许多福音派教徒不喜欢强调每个人都有罪，都应该受到神的审判。他们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是坏人。他们希望谈论积极的事情，而不是消极的事情。他们想提供救赎当下的益处，而不是永恒的益处。因为他们是在向关注今世事物的人说话。他们暗指神的律法是一件坏事，是救赎的敌人，只对那些想靠行为得救的人重要。圣经说，律法是良善和圣洁的。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至十四节。想要取悦神的人，会努力遵循神的生活指示。诗篇119篇第一至八节。他们暗示说，神的标准是不可能、不合理的，你的罪责不在自己。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不是真的有罪，他就不可能真正悔改。除非他知道是自己选择做错事，否则他不可能为自己所作所为感到抱歉。如果一个人在请求赦免时，并不真正相信自己是罪人，那么他实际上只是在请求神接受他的人性缺陷。事实上，非信徒并不是因为天生有罪而被定罪，他们因故意犯罪和悖逆神的态度而被定罪。犹大书第十五节。许多人相信神是慈爱和饶恕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神也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们期望说，只要遇到神，即使他们从未悔改，他也会赦免他们。他们听到的不完整的福音让他们更加安于自己的罪。许多现代福音派信徒强调，如果一个人悔改信主，他就会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他们说罪不会满足人，但神会。他们说人将会得到爱、平安和喜乐。他们说神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只要成为跟随神的人，这个计划就会实现。这些应许可能会被误解。神赐予爱与和平，但信徒与拒绝神的人之间会有冲突。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至三十六节，他赐下喜乐，但同时也会有逼迫。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六节，他为每个人制定了美好的计划，但信徒可能会经历艰难的处境和悲剧。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十四至二十七节。如果一个人认为只要自己决定成为信徒，自己的生活状况就会有所改善，他可能会失望。有些人因为信仰基督 而遭受严重的苦难。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明白与神同在的生活是美好的。即使我们遭受艰苦，我们可以说侍奉神是一种美好的生活。然而，大多数非信徒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并不正确。如果你让他们描述美好的生活，他们会谈论健康、金钱、自由、平安和其他美好的条件。他们不明白，一个受逼迫、受苦的基督徒也有美好的生活。因此，如果你告诉一个不信的人说，如果他跟随基督，他就会过上美好的生活，他可能不会明白你在承诺什么。对福音的错误理解还有另一个问题。一个人可能会接受福音，但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应该受到审判的罪人，因为他没有看到罪的严重性，所以他并不是真的悔改。他寻求的不是罪的救赎，而是其他的益处。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但其实他并没有得救，他甚至没有得到救赎对他生命的真正益处，因为他没有真正悔改。他尝试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失望地放弃了。错误的福音带来的最坏结果是失望的人今后不太可能对福音做出回应。总之，美好生活福音的问题在于：一，他承诺了神没有承诺的事情；二，他被不信的人误解；三，这个人可能还没有真正悔改信主；四，他不会得到他所期望的好处；五，他今后接受福音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使徒行传》第14章第21至23节，使徒们告诉新归信者要期待什么。耶稣警告他的门徒，人们会因为他们对基督的信仰而恨他们。他告诉他们，除非忍耐到最后，否则他们不会得救。福音书的三位作者记录了这些话，马太福音10章22节，马可福音第13章第13节，路加福音第21章第17节，大多数最初的使徒都为基督而死。数百万名基督信徒因信仰而被杀害，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一半以上的基督教殉道者是在20世纪被杀害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得救的应许而信主，而不是因为幸福生活的应许而信主，他就不会因为生活艰难而放弃。为了永恒的救赎，他愿意经受考验、试炼，让他觉得救恩更加珍贵。展示爱，请一位学生为大家朗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至26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宣教士的方式是什么。宣教士不应该与他的福音对象争论，撒旦是敌人，不信的人是撒旦的俘虏，我们应该温和地解释真理。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而不是在争论中打败他们。这段经文中使用的词语包括温柔、温和和忍耐。请一位学生为小组阅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至五节，这段经文怎么谈论宣教士的行为？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像世人一样。神不是带着审判来到我们当中，而是带着仁慈和爱。宣教士绝对不能对非信徒发怒，而要对罪和撒旦发怒。他不应该显得苛刻，他不应该因为找到他们的错误而高兴，而应该关心他们的得救。我们在这一刻中学到，我们不能通过许诺神没有许诺的事情来向不信的人传达爱。我们不能表现得好像他们生活中的问题比他们永恒的命运更重要，以此来表达我们的怜悯。耶稣实现了这样的预言，弥赛亚不会是一个暴力的人，而是满有温柔，不会压伤已经被罪伤害的人。马太福音第12章第19至20节。圣经中的传福音，符合圣经的传福音方法是用神的律法来预备人们接受福音。律法会给不信的人定罪，告诉他们如果得不到赦免就会受到审判。施洗约翰传道说，人们应该悔改，为主的到来做好准备，以逃避审判。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至十二节。耶稣曾多次传讲审判和地狱， 他为那些对自己的罪感到后悔的人提供了恩典。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至50节，什么样的人会得到赦免？在耶稣的传道事迹中，我们没有看见他赦免那些不认罪的人。他警告人们审判会来到。在一场灾难之后，许多人被杀，耶稣告诉众人，除非他们悔改，否则都将灭亡。路加福音第13章第1至5节。耶稣说了一个税吏和法利赛人的故事，他们的祷告截然相反。税吏感到愧疚并得到赦免，法利赛人则试图为自己辩解，向法利赛人提供赦免没有意义，因为他不相信自己需要被赦免。使徒彼得传讲永生的应许，呼吁人们悔改并接受赦免。使徒行传第2章第38节、第3章第19节、第5章第31节，斯提凡向犹太统治者布道时，并没有施恩，而是判定他们抵挡神，违背了神的律法。使徒行传第7章第51至53节，保罗在传道时说，人们应该悔改，因为神不会饶恕罪。使徒行传第17章第30至31节，谈论成为基督的跟随者所带来的喜乐和祝福并没有错，但圣经中宣教士使用的主要方法是传使人知罪悔改，提供从审判中得救赎的道。请一名学生为小组成员朗读《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1节，使徒说他用什么来说服人。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使徒行传》第24章第25节，保罗对腓利斯谈论什么，腓利斯受到什么影响。圣经中传福音的范例，安德鲁遇到杰森时，他正在教会分发邀请函。杰森，我不需要教会。安德鲁，圣经中说，每个人都将站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接受审判。你认为神会接受现在的你吗？杰森，是的，我想是的。安德鲁，你是个好人吗？杰森，是的，我想是的。安德鲁，也许与许多人相比，你是个好人。也许在你的朋友和家人眼中，你是好人。但是，你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吗？圣经告诉我们神如何审判是非。例如，他的一些规则被称为十诫。你知道十诫吗？杰森，知道一些。安德鲁，例如，有一条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在你的一生中，你撒过谎吗？杰森，当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安德鲁，但撒谎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另一条是不要偷窃，你偷过东西吗？杰森，只有小东西，我从没让他人因我偷他们东西而受苦。安德鲁，但神并没有让我们决定我们可以偷什么，他命令我们不得偷窃，另一条命令是我们绝不能亵渎神的名字，毫无敬意地提到神的名，或把神的名当作诅咒人的话。每条诫命都可以使用，但不一定要在一次对话中使用全部诫命。下面是一些例子。神告诉我们不要犯奸淫，耶稣说，对女人动淫念就是在心里犯奸淫。神说不可杀人，耶稣说，恨一个人就等于在心里杀人。神告诉我们要守他的圣日，你每周都守主日为圣吗？神告诉我们不要贪婪，不要以为别的东西会让我们快乐，因为神不喜悦我们贪恋别人拥有的东西。神告诉我们不要有任何其他的神，不要让任何其他东西对我们来说比它更重要。这意味着我们不要让任何东西阻止我们顺从和敬拜神，因为这是他配得的。用几条诫命证明此人有罪之后，我们得出结论。安德鲁，如果神今天审判你，你不会通过审判，按照他的标准，你是有罪的。你想知道如何得到赦免，如何不必惧怕神的审判吗？然后传道人可以分享福音，并邀请对方祷告。您如何知道福音的呈现是否成功？显然，如果一个人在我们的福音呈现之后，选择悔改并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就知道这次讲解是成功的。但这并不是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神有责任将真理牢牢地印在听众心中。 如果你以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讲福音，那么即使你永远看不到结果，你也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他感受到你的关心和帮助他的愿望，那也很好。如果他生气或嘲笑你，这并不代表你失败了。尤其是当他对真理感到愤怒的时候，神因福音信息而得荣耀。当你传达福音信息时，你就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取得成功。